有个姊妹来信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神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了男人，男人有很多根肋骨，神造女人是用他的男人的肋骨造的，这么说神允许男人再婚，而女人再婚应该是不合神的心意。我是信主前离婚的，我想再婚又怕违背神的命令，我才40岁，在中国找信主又合适的男人好难，我的灵命不够成熟，我也知道神知道我内心的心酸，但是还是不敢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心声，请为我代祷，谢谢。这也是一个很有挑战也很现实的问题哈，特别是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淫乱严重，婚姻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事儿是更多发生，这种问题是更严重哈。首先我要表扬这位姊妹啊，你是在努力的要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再讲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是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第二是我们做单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神那儿得满足，第三再讲再婚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哈。我们看这个姊妹从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神用他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就引出了这么多的意思哈。他就觉得男人有很多肋骨啊，神造女人是用他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呀，所以这个再婚呢、而且马上又把这引用到再婚的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姊妹讲一下，姊妹这样解释圣经是不对的，这样是断章取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用圣经解释圣经，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反复的强调要认真的来回通读圣经，圣经要我们每年真的我再鼓励大家一次哈，如果你每天读圣经4章的话，一个星期读24章，也就是说有一天你不用读，这样你一年的话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想读两遍的话，那每天就读8章。我在过去15年到20年期间，我每年把圣经读完2到3遍哈。读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圣经整个的图像，在你的脑子里面印得很深刻，你就相对来讲，你就不太容易断章取义。当你看见圣经上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在想，那其他的地方是怎么解释的呢？所以我们看看这一节，这个姊妹引用的这个圣经哈，它在创世纪第2章21节开始，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所以你看见没有，神造了夏娃以后，23节，那人就是亚当对神用他的肋骨和他的肉造的夏娃这件事的解释和理解就在23节，因为夏娃是他的肋骨和肉做的，所以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成为女人。所以看见没有，他的解释并不是说，哦，这是我其中一根的肋骨，所以我还有其他的，还可以再做女人，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读圣经的时候要看看圣经自己怎么解释自己。这同样一段圣经，在圣经其他地方，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神的仆人也都解释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第2章，他也引用这个神造人来解释神对婚姻的这个看法哈。马拉基书2章15节开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 人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近前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带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对这段造男造女的解释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好，这里我有个说明哈，中文看造男造女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因为中文的语法在这个上面比较粗糙。如果你看英文和看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新约原文的话，这个造男和造女是单数，单数的意思什么？就是造那一个男那一个女。好，我们看第五节，耶稣继续说哈，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看见没有，神造人用他的肋骨造人，已经解释了，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亚当对他的解释，就是这个人是我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就是跟他很亲密啊，他们是一个整体哈。下面圣经继续的解释，就是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二人本来就是一体，是他是他的骨，是他的肉。但是圣经，你纵观圣经，通读圣经，包括耶稣自己的解释，从来没有说一个男的多个女的，或者一个两个男的，从来都是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就是一男一女。所以对婚姻的这个一男一女性，这个男女是绝对的平等的。好，我们又回到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解释圣经。所以看见没有，解释圣经的原则是用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因为圣经写的时候它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去解释当时的情况再延伸的话，绝对就是错的。世界上这么多的异端邪教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所以要千万要小心哈。如果你还没有通读圣经，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一般我的原则就是拿一个铅笔在旁边画一个问号，当你通读圣经若干遍的时候，它自己会解释自己。你也可以去看看参考书，如果没有参考书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我们这个网站问问题，我们帮你找答案。好好，第二点呢，我们来谈谈我们现在这个姊妹现在是单身，特别是离了婚的单身，比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单身，我想日子会过得更加孤独，更容易自怨自怜。我们来讲讲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过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怎么样从神那儿得满足呢？首先我要讲讲哈，我们基督徒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要成家立业生孩子呢？看看周围就发现，其实有些人神就没有给他结婚的这个机会，神就没有给他生孩子的这个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些人他的目的不就永远实现不了了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人生的目的应该是我一生一世我要讨神的喜悦，荣耀他的名，我跟他两个人保持有个人的亲密的爱的持续的关系，这个关系的亲密比地上任何一个最好的夫妻关系还要更加亲密。好，我们看诗篇73篇，从22节开始，其实你可以读前面的哈，前面的就是这个信徒他自己也是哈，看着这个人生在世很不公平，他自己自怨自怜。
唉声叹气，然后一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从神的立场看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看他怎么样生活，他才突然间改变了他的视野。好，我们来看诗篇73篇，我们从23节开始，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好，注解哈，你就是神哈。我们再读一下，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叙说你的一切的作为。这个姊妹好，我鼓励你哈，你自己说你明明不够成熟，内心的心酸我相信神都是知道的。你说你不敢在神面前袒露你的心声，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神喜欢你在他面前袒露你的心声，因为神喜欢跟你有对话，而且是每天每时每刻的对话。所以我鼓励这个姐妹哈，你真的要花时间敞开心扉，每天在神面前亲近神，每天我刚才已经讲了读经，然后呢你现在是单身，我想你应该如果我说的对的话，应该比结婚之前空余的时间更多了。这个空余的时间如果不来用来亲近神，就会用来干什么？就会用来觉得孤独啊，用来自怨自怜。所以我鼓励你把你以前把你离婚以后多出的时间都给神。怎么给呢？就是每天花时间读圣经，然后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把你的心声袒露给神，有什么想法都给他说，神一定不会觉得烦的。他说的，他喜欢听你的话，听你跟他讲。而且呢，用你读的圣经来祷告。再就是呢，不妨背圣经。我自己是这些年一直试着一张一张的背圣经，哎呀，背得甘甜的时候，你知道我跪在那个地方在神面前背圣经，我的眼泪直掉，有时候会开声的哭，不是难过的哭，而是那个喜悦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表示，所以眼泪就用眼泪来表示，就会觉得神好甘甜。有时候我背着圣经甘甜的时候，我看看四围没有人，我张开我的双臂，我说主啊，你真的太好了，我好爱你，来我拥抱你一下吧。我真的就觉得神也在拥抱我，特别甘甜。我的老公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比跟我老公的要好得多，虽然我跟我老公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现在结婚20多年了，我们在一起，我们俩自己都说比度蜜月比谈恋爱的时候还要甜蜜，但即使是这样，我跟神的关系要比我的老公的关系要亲密若干倍。主，就是这个姊妹真的是，你如果花时间亲近神，他也会亲近你的，这是他的应许哈，真是。而且呢，我还可以跟你讲，你一定要从神那儿得满足，你不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得满足。即使神现在马上给你一个老公，我敢向你保证，你的老公也不可能满足你的，也不可能让你觉得不孤单的。我们人其实在神面前都是很独立的，你正是为了你下面一个，如果神赐给你下一个婚姻，为了你下面一个婚姻更好，你现在一定要花时间亲近神。否则的话，你如果你想从你下面一个丈夫那儿得满足的话，就是等于你把他当神。因为什么是我们的神？我们让他在各处满足我们的心，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诗篇16篇第4节这样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矫垫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个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不一定是偶像啊，是菩萨啊， 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用它来满足你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它就是你的神了。如果你认为结了婚才会让你的孤独去掉，才会让你不心酸，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你想用这个婚姻，用这个丈夫来当你的神，神已经警告你了，你会失望的。相反，如果你现在就从神那儿得满足，按着神的话，如果在神的时机成熟，他再给你预备一个丈夫的时候，也会祝福你的婚姻，让你的婚姻真的是能够容神一人，你自己会从中享受哈。好，这是第二点。我们现在再来讨论再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哈，我不知道你当初跟你的先生为什么离婚的哈。不管怎样，自己呢真的要花点时间，借着我刚才跟你说读经祷告这些事儿哈，然后在圣经上读读关于婚姻，你做妻子你的角色这些章节，在神面前想想自己在上一个婚姻中有哪些是你做的不对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这些都要向上帝认罪哈。都要向上帝认罪，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会把我们在上一个婚姻中犯的这个罪哈，犯的这个错重新带入下面一个婚姻，如果神再给我们下面一个婚姻的话哈。再婚呢，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是一样的，是很平等的哈。首先呢，如果你神再赐给你一个配偶的话，他一定要是个基督徒，这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开始，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了？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神其实跟我们这样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结了婚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配偶世界观价值观什么都跟你不一样的话，你会非常痛苦，你进了那个围墙你又想出来的，或者呢你不痛苦，你放弃你的信仰，这样其实更惨了哈。第二呢，你是离了婚的人，如果你的前夫还没有再婚的话，尽可能的跟他再恢复关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11节这样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如果你的前夫还没有再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找他，把你现在的信仰跟他谈谈，带他来教会，尽量的影响他，然后呢也要跟他讲讲你自己在前一次婚姻中你的错误，认罪悔改了，求他饶恕你哈。但是呢你一定要等着他信耶稣了才能再跟他结婚，在这之前当然也不能在信上面也要保持圣洁哈。如果你的前夫已经再婚了，我自己从圣经上的领受，你还是可以再婚的，只要你要嫁一个基督徒的配偶。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常向他好就是像保罗一样守单身呢。好，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足，就可以嫁娶，与其与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呢保罗跟我们说，如果相对与火攻心和嫁娶的话，还是嫁娶，否则的我们人到一定的年龄，我们还是有这个欲望哈。 然后我们看旧约生命记第24章从第一节开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所以就是从旧约和新约，我自己的领受就是你还是可以再婚的，只不过是你要嫁一个主类的弟兄。当然在等待的时候一定要在神面前多亲近神，千万不要总抱怨说神让你等好久，其实不是神让我们等好久才会给我们预备那个人哈，而是神在等我们，他觉得我们还没预备好。如果他现在给我一个主类的弟兄的话，如果那个弟兄灵命很糟，我们俩在一起互相往下拽，如果那个弟兄灵命很好，他也看不上我，是不是？所以不是我们在等神，而是神在等我们。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姊妹哈，最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把多余的时间，就是你用来自怨自怜自己觉得孤独的时间都献给神，亲近神。这样的话，不管神再给你一个主类的弟兄或不给，你都不会觉得孤单，你也不会觉得心酸。愿神祝福你，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欢迎下次再拜访我们的网页。再见。